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在天父，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是的，你对我们的警告，你对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忠心，是吧？愿这忠心的确在我们心中回响，是吧？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是挺身昂首的来见你的面。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转眼一年开始，那新的一年我们有许多的计划盼望。那对年轻人，新年是很愉快的，是很期盼的一个日子。那我不知道对中年或者年纪比较大的，有一点或许觉得说年年难过年年过，或者好像有一点日子好像打发日子一样，好像过年也没有那么的特别。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一段耶稣所给门徒讲的比喻。那我们先把这一段来读一遍，从头到尾，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那路加福音跟其他几卷的福音书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可是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些记载，有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比喻非常的独特，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很爱摘用的。好比说在前一章，在这一段比喻之前，前一章有三个比喻，是可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 知道的，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是什么比喻？失钱的比喻，钱掉了，细细的打扫找到了就欢喜快乐。那第三个呢？是最对，有人说这个浪子的故事是全历史中最优美的一段文学，短短的一段故事，充满了父的爱，充满了子的对子的救赎啊，那种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文学啊。所以那这个他的背景是耶稣在当他与一些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坐席的时候，旁边的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就批评耶稣说，这个人怎么跟这些不配的人在一起呢？啊，你如果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圣洁的从神来的，你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耶稣就用这三个比喻来告诉他这些法利赛人说，这些罪人，你看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污秽，我看到的是他们灵魂的宝贵，你看到的是他们是应该被撇弃、被丢弃、被忽略的一群人，我看到的是他们是需要被救赎的一群人。所以在第十五章是极其美好的三个比喻：丢羊的比喻、丢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那紧接着十六章下一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比喻呢，也是耶稣虽然是对着门徒说的，可是后来你也听到法利赛人听到了以后，就因为他们是贪爱钱财，他们就嗤笑耶稣。所以不但耶稣是对门徒讲，可是旁边的听众中也包括了许多的法利赛人。那在这里的一个教导，主要的教导就是讲到对钱财啊，钱财在法利赛人的生命中，他们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的服饰，他们有一些许多宗教的遗传，他们谨守的一些规矩规条，该吃什么该穿什么啊，什么可以什么不行，可以做不可以做。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心里是非常贪爱钱财，所以同时存在他们中间一边服侍主有一个很近前的一种规条，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两个人去店里祷告，一个人说，主啊，我从来不欺诈别人，我奉献我十分之一，我进食一周进食两次，不像别人，对不对？所以一方面他有很好的一个宗教的行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内心非常贪爱钱财啊。所以耶稣马上第一个前面一章告诉他们说，不要瞧不起那些罪人啊，不要瞧不起罪人。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信主久了，我们很瞧不起罪人，因为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许多的罪，我罪恶的行为，甚至罪恶的思想都从我们脑子里去了。可是剩下的呢，好像我们就圣洁了，我们就比别人好了。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人做了一些不该有的事情，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愤怒，可以说是一种易怒。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我们曾经也是同样的人啊。那这一章就讲到，在一群服侍神的，一群自称是跟随神，按着最严谨的方式来跟随神的一群应该是敬畏神的人中，其实钱财在他生命中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考验啊，来显明他的主人到底是神，他在侍奉神呢，还是他在侍奉人。那这一个比喻是有一点难处的，因为讲了有一句话让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很不解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很简单的，就是说有一个管家浪费主人财物被发现了，主人马上就说，好了，你把所有的事物交代清楚，马上我不能用你了。管家为了将来他的前面的前途，他怎么生活，他怎么养家糊口，结果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用他暂时还存在的权柄把那些欠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减免了啊。所以他做的这个，他有一个，他不是突然变成善人了，而是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些人不知道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马上就要被所谓说炒鱿鱼了，而是觉得说这个人真是好，真是一个大好人，所以这些人就感激他，爱戴他，就最后呢，当他被辞退的时候，这些人可能会请他过去啊。 可是这个比喻最奇怪的，最让人不解的，以前我也记得有一位老弟兄也就问我这个问题，他也读圣经，可是他读到这个他就读不下去，为什么第八节这里讲到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为什么主人是夸奖他？其实我们之前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在世界上是可以很频繁发生这种事情的，一个人做管家的，一个管理财务的，管理账户的人，最后偷用主人的钱财，然后在外面，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些贪污的，政府的或者什么地方的人，对不对？或者一个大公司的就贪污，用公司的钱，用政府的钱挥霍浪费，结果最后要被抓到的时候，他虽然被辞退了，可是他马上到了那些他所贪污的，他所搭桥关系的，他们已经为他们的将来预备好了退路了，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没关系，你把我开除了，我马上到我这个公司，因为我已经用不法的方式从政府，从我们的公司利益输送了多少多少百万的千万的美金到你的公司了，所以现在我在你那边挂个名，做个顾问，安安逸逸的过日子，这不是很好吗？这其实我们在新闻上是常常见到的，所以一点也不稀奇。最稀奇的就是第八节，主人竟然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照任何正常的一个主人来说，你一定是破口大骂这个人，用我的财宝来做你的善人，做你的善事，这岂有此理，对不对？这个人是一个，我们要痛骂他，我们要严严的惩罚他，对不对？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用我的钱来慷慨。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上网查一些资料，那有的人甚至有一个我蛮喜欢用的一个网站，他给了一个分享，就是说耶稣给的所有的比喻大部分都有一个正直的主人，然后有一个不义的仆人或者管家，可是这个很奇怪，主人跟仆人都是不义的。我一听了我吓了一跳，这个主人就让我想起是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好比说这个主人是个黑帮老大，对不对？看到他仆人黑吃黑，说好，你够狠，你够黑，我黑你比我还黑啊，所以可是其实听起来也是蛮奇怪的啊，这主人是这样子，那耶稣会用这个比喻吗？也蛮奇怪的。但我在想另外一个唯一一个我比较能够解释的，就是这个主人啊是善的，那他为什么会不介意这个他所使用的开头浪费他的财物，他要辞退的人用他的钱去做好事为自己预备呢？除非这个主人他是这么的有钱有恩典，他有极大的财富，他要的是要看到这个仆人所做的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一个他所做的啊，我这个蛮难解释。可是在我来说也有一个可能，这个主人还有最重要，就是说这个主人所拥有的财富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说我被一个大企业，一个有钱人，一个名望的人达官贵族录取做管家了为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厚赐万物给我们享用的，可是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财物都不一样，给我们一切的拥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时时警醒的，就是这一切财物其实对我们来说，他给了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主人，财务的主人，还是我们变成这些财务的管家？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对不对？神厚赐了许多的东西给你我不管是外面的钱财、房产、儿女你的工作、你的公司你的智慧、聪明、你的口才你的这一切，从某个角度来说， 你是这一切的主人，还是神给你是托你管理这些，托你使用这些才能来为他来使用呢？为了他旨意，我们被造，我们被赐予这么多的一切身外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才能，包括我们个人的影响力，是仅仅是为了将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过一辈子，然后到主耶稣那里去享福一辈子吗？这是神的意义吗？财宝仅仅是为了我个人来做这些财宝管理这一切的主人吗？还是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你能想到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你都是托管的。好比说我买了一栋房子，这房子就是属于我了嘛，只是暂时，可能好的话三十五十年我住这房子，之后是谁住你不知道的，可能你的孩子也不住，对不对？可是换另外一家住了。那时候卖给我们房子的一对夫妇是七八十岁的罗马尼亚裔的老太太，对不对？他们我们那时候清理他们遗留下来一些东西，他们搬到加州。老先生老太太，先生是做珠宝店的，在犹太人在曼哈顿做珠宝店，做珠宝的首饰的。那太太是在家里英文叫 homemaker 家庭主妇，她一儿一女，儿子到了加州好莱坞那边去做了一个某一个制片或者什么的经理，职位也不错，就把她的女儿也把她的妹妹也一起带去了，也给他安插了一个工作。结果最后两个老年人年纪大了，他们没办法了。其实先生是不愿意离开纽约，可是太太太想这两个孩子，而且自己两个人都70多岁了，所以他们就决定飞到加州跟孩子住。所以他们那时候把房子卖给我们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纽约的房价很贵很贵，可是我们搬到了一个地方比我们纽约的房价还贵，我们卖了我们的房子给你们，我们在那边只能租一个小小的公寓。所以因为他搬到好莱坞附近了，因为他想要离他的儿子女儿近一点，他们都在加州那边工作。所以这栋房子我们那时候收拾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一些儿时的照片，我们后来有寄还给他们，因为他们走的时候也比较匆忙。那看到他们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的一些照片啊，这个那个，那他们在我们地下室里面墙上画的那些孩子气写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字，对，我们就知道这个家曾经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安身之处。可是几十年以后，全部一个一个，先是孩子离开，最后父母也离开。所以这房子是他们的吗？那如今我们买下来这房子是我的吗？我们的吗？其实我们都不是，对不对？我们只是管家。再过20年50年，那栋房子是谁住在那边，我们根本不晓得。甚至房子被拆了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果来看这个比喻的话，有一个可能，这个主人的夸奖是真实的，就是说他所赐给我们的财物不像我们所认定的，就是说哎呀，一堆的钱财，一堆的房产是主人的，我来做他的会计。不是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厚赐一切给我们，不是仅仅让我们在世上吃得饱、吃得好、吃得享受，比别人更享受，穿得比别人更名牌、更豪华，开得比别人更漂亮，然后做的事比别人更高档次。神赐给我们是要这样子来荣耀我们自己吗？还是神赐给我们这一切所谓身在外之物，甚至你的孩子是给你来争气的吗？还是孩子是要在神的国里面为神所用的呢？对不对？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都知道，可是多好少时候，对不对？我们跟孩子说，你给我这样子，我们都是要孩子听我们的，我们不认为孩子不可以听我们的，可是我们常常忘掉，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孩子都要听神的，对不对？所以这我们来一段一段的 来看这一段，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要怎么样针对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今年一开始我们也看到有战乱，我们也看到世界越来越败坏，那我们在世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来使用来享受这一切呢？我们来一节一节的看。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主人告诉他，告他浪费主人财物。所以做财主的管家是很有幸的，因为你吃喝穿都跟着财主一起，虽然这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也看新闻，有一些替那种好莱坞明星做保姆的，或者甚至是替他们看他们的宠物的，一年都可以有十万以上的薪水，然后可以跟着他们坐私人的飞机飞到什么，飞到全世界飞，然后吃那种最高级的旅馆，因为你是照顾他们的儿女的，照顾他们的甚至他们的宠物狗的、宠物猫的，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关系，你就可以享受这一切。可是重点是怎么样，你这一切东西都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被托管的，你有权管理，可是只是暂时给你的。所以管家享受的都是主人的。所以那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对于一个管家，主人要求的是什么？忠心，就是要你忠心，你不能够浪费主人的财物，对不对？就是说当主人所有的财物给你管理的，在你权下的，你不能说这是我的，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要看主人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照主人的喜好来用，不是照你所喜好的。可是在这里英文是用 waste， 是浪费，所以他不是搞错了，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他是明知故犯的啊。我好像昨天才看还是前天看到一则消息，在美国德州陆军里面有一位女士，她是做一个经济部的一个经理的，她设立了一个假账户，然后用什么支持年轻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就是军队的心理健康，这个假公司、假人头公司，然后不停的从陆军转账转过去，然后那个公司的钱就全部进到她的口袋里面去。我这个数字吓人，她用了美国陆军多少钱？$100 million，$1亿，他买了31栋房子，他买了几十辆的名车、名牌的，然后各种的珠宝，来把他全部浪费在他自己的娱乐上面。就最后，现在后来他们查账就发现，这个女的一直在用陆军的钱进到这个假的户口，然后最后进到他荷包里面。就听说他最高可以被判150年的监狱。所以这是就是浪费主人的财物，不照着主人所用的，而是照着自己的喜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不是永远属于我们的，你的房子、你的金子、你的一切、你的儿女、你的成就，有一天都会消失的，有一天都会被忘记的，对不对？虽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华人勤劳，对不对？起早贪黑来赚取，然后我们也享受我们所经营的，这在传道书里面说这是可喜的，一个人辛劳而得到他所辛劳的结果，享受他劳苦的成果，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最怕的是你辛辛苦苦了半天，结果等到你可以享受的时候你不能享受了，你到时候吃不下了，然后你出去行动不方便了，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有享受的这些，我们都是暂时的，我们都是存着一个管家的心态，不是存着一个主人的心态。在圣经里面我举两个对比，第一个就是当所罗门要百姓为神建圣殿奉献的时候，说凡愿意的来你们可以向耶和华来奉献，来建造神的殿。那时候百姓奉献的远远超过所需的啊，大家都甘心乐意的奉献。结果在历代志上29章14节，那时候所罗门就说，他向神祷告，他在这些一切百姓所献的面前，他心里大大的感动啊，因为众人都尽自己力量来为耶和华的殿来奉献。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你可以看到可能是满山的金银财宝，一大堆的各种的宝石啊。他说我的名算什么？他现在有没有在神面前邀功说，主啊，你看我们的百姓给了你多少东西，你满足了吗？我们够爱你了吗？你是不是要大大的祝福我们？他不是，他是一个智慧的君王。他说什么？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他是那时候的所罗门是一个聪明的管家，他知道我们当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当我们每次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只不过当我们献为神来牺牲的时候，我们只是把神托给我们的还给他而已，而且我们还的是一部分，我们没有像那穷寡妇一样是把他所有都给上了，我们只给了一点点，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我们所给的所牺牲的来骄傲，来夸口，是不是？我们没有夸口的。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当他有一天站在城墙口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巴比伦的大城墙上面来巡视的时候，真是威风啊！听说那个巴比伦的城墙上面可以用那个马车来赛跑的，就是那么宽的一个城墙，那么坚固，那么高大。那时候他说什么？他突然有感而发，虽然但以理已经警告过他了，说王啊，你做这个梦是不大好的。可是没想到过了近一年的时间的时候，他在他的大巴比伦国站在那个极高极雄伟的这个建筑上面的时候，然后看着他的那个国，他的巴比伦帝国这么大的帝国的时候，他说：“哎呀，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他突忘掉，他根本不没有发现说这一切东西真的是你吗？是你尼布甲尼撒王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尼布甲尼撒的威严的荣耀吗？所以我们要小心，神怜悯卑微的，神轻视那自高的人。我们什么时候认为我们所有的都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辛劳得来的？从一方面讲，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没有懒得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我们起早贪黑的拼命的工作，别人很会休息，别人去度假，别人花钱，我们什么也不吃餐馆，我们省一俭用，然后衣服也不买新的，对不对？这些是我们赚来，可是我们要知道，神不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能赚吗？神不赐给我们一个精明的头脑，你能想出来许多好的计划吗？有哪一样是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凭着我的大能大力而建造的，为了要彰显我的荣耀，我的智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谨慎。所以对这个管家来说，他或许有许多主人的东西赐给他，可是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并不像我们认为的这个管家是在管主人的财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是神的管家。神说我们是保罗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对不对？你在教会里服侍，你在教会里面教导别人，你要管理怎么样将神的奥秘的事，将神的话语给其他的团契的弟兄姐妹，给其他的福音朋友，我们都是管家，大大小小管家，有些人管得多，有些人管得少，可是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所管的，包括我们在家里面所管的，我们管儿女，我们管一个公司，对不对？我们管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些其实都是主人的。真正的所有权，拥有权不是在你我的手里。所以第二节主人给他下了一个最后的通牒，我听见你这是怎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所以这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突然发现美好的日子没有了。就像那位陆军的一个财务经理，突然那个国税局打来说，请你接到这张传票来，我们要调查你。这真的是以为美好的日子可以继续下去，突然晴天霹雳来了。他马上他要把所有财务讲来搞清楚，主人发现了，而且要将他裁掉了。所以我们是否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呢？就是主人告诉我们说，你要警醒了，你要小心了，你要注意到你是否 正在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去做什么什么乱花什么钱啊，做一些不义的、啊、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甚至说好比说如果我每一天我回家到家里，然后我就我主日我也在教会聚会，我平常我也奉献，对不对？我也在可能在某些地方在教会有些服事，可是我每一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儿女而活，我的重心，我的注意力，我的目标全都是我我我。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心里有没有，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否有想到说，这我这样子做是否有一天我的主人不高兴，我现在做的是否只是在满足我自己，我在所谓的过日子。西方人很有意思，对中国人讲这句话，哎呀在过日子，这句话他们不大了解，而且觉得很有意思。我上次以前看过，对，我们很习惯于在过日子，其实我们信主到一段地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过就做一种属灵的过日子，教会呢也来，服事呢也有，可是其实呢那只是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点缀而已，一个所谓好我的责任而已。可是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态度，我们所有使用的，我们照样跟儿女发脾气，我们照样在外面呼喝威胁，对不对？我们照样在不平的事情，我们照样指着鼻子骂人，可是我们在教会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其实你有没有在浪费主人的财物啊？所以在我们读经，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聚会听到的时候，在网络上听信息的时候，在我们有困境的时候，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主人正在给我们一个警告，说你有没有在浪费我的财物？所以在这里第三节说，这管家心里说，哎呀主人辞我，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无力，讨饭怕羞。所以他只熟悉做管家的事情，他没有谋生的力量，他也当然不想要讨饭，对不对？所以他这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聪明的决定，其实是一个在主人来说，在人来说是一个坏的决定。他怎么样？他要想办法趁着他还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把有这个权柄的时候，把主人的财富用来做一些让别人会感激他的事，对不对？所以本来别人是欠主人钱的，他一个一个给人家减免，有的减免 50%， 有的减免 20%， 而且这个量都很大，对不对？一百桶油，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人谁能够欠别人欠主人一百桶油，那是应该是做生意的，不是一个小家庭的数字，对不对？80担麦，100担麦子，这些都是很大量的，就是很大的数目，他一下下很豪气的就减免了，一个下减免一半，一个减免了20%。所以他在主人没有拿走他这最后的权柄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一些他的权柄，他的这些财宝现在的价值是随时会消失变成零。可是什么东西更重要？就是与别人建立关系，他关心别人的需要，让别人心存感激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做好事善事是要像这个主人像这个仆人一样要赚取别人的那个感激，然后来好像在做功德一样，我帮你你也帮我啊。其实圣经上在有个地方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请客的时候不要请那些会回请你们的，因为他们回请了你就得了你的赏赐。他说你要请那些你请了他以后他没有力量请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喜欢与礼尚往来，对不对？我们你帮我我帮你，你来我往，我们觉得这样子大家很对等，对不对？大家都差不多的看法，差不多的经济状况，我们喜欢跟这些人交往。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你是聪明的人的话，你要做那些，你要找那些别人不要找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帮助你的。为什么？ 不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你是吃亏嘛。你请一次，请两次，请三次，你一直请，人家一次都没有办法请你，在人来说这是大大吃亏啊，这是傻瓜，你去找那些大家请来请去的比较好，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因为他做给神看的，他是为神而做的啊，所以神看在眼里，这在神面前是有纪念的。所以他马上把主人的财物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生平这些亏欠主人财物的都叫来减免了。其实从很多地方来看，有多少人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身边，从某些角度与我们话语不投机，与我们看法不相同，与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对头的，我们一个一个，我们与他们不交往多年的好朋友，多年的家人，我们一个一个从某个角度来说，与人关系的破坏是一种债，对不对？你不愿意见到他，他也不愿意见到你，可是你愿不愿意去和好，把所有的就像我们主导文讲到了，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免了别人的债，对不对？有多少人欠你债的，欠你金钱的债，对不对？我们有人做见证说，他以前别人欠他，他心里很不平，可是信主以后他就说他愿意原谅别人了，对不对？所以有多少无论是金钱的债，无论是情绪的债，无论是看法的债，无论是各种的债，当你知道这一切你拥有的，你必须要得到主人的赦免的前提是什么？你要赶快赦免那些你觉得欠你债的人。所以你愿不愿意一个一个把他们叫回来，来与他们和好啊？所以圣经上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什么？记在心里，还是彼此饶恕？不是记在心里啊，而是彼此饶恕。我们是否要去主动关系一些软弱的肢体啊？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就是一个关怀的，他们愿意花时间来帮助来关怀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事工，真的是把一些圣经上有讲的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凡事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门徒，凡事不可亏欠人，只有一件你要常以为亏欠是什么？唯有爱人，对人的关爱，你要常常觉得说我真的不够爱人啊，所以在这一件事上你就完成了所有的律法。我们想要遵守很多的律法吗？想要在很多上面要表现什么吗？其实我们最能够成全律法的，就是在亏欠人上，我们在爱人上面，我们的确应该是常常觉得亏欠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主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让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够不去饶恕别人或者是爱人的呢？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出钱出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说，哎呀，我以前帮助那个人啊，结果这个人一什么事情，对不对？你对他好99次，然后一次跟他说 no， 他就马上就前面99次都白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圣经上给我们教训是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跟我们讲6:35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所以我知道这节经文在我也是有时候提醒，当我做一些事情，哎，别人好像没有任何的感谢或者什么的，好像认为理所当然。我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个人完全没有一点，就是好像就是理所当然帮我。可是我那时候马上想到这些经文，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对不对？我们要向主耶稣吗？我们像我们的父吗？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谁是忘恩的还是作恶的？我们 曾经都是，我们甚至今天还是，在许多事上我们忘了神的恩典啊，我们用自己的行为来代替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被人辜负甚至被人利用的时候，基督徒好像很容易被利用，我们要想到这句话，因为他恩待那作恶的和忘恩的，而我就是一个作恶的忘恩的。所以当别人对我好像有不好的回复的时候，我要把这件事带到神面前，因为神怜悯了我这个忘恩作恶的人，我不在这件事上与他计较。所以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在这句话到底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今世之子，这个不义的管家，因着他看清了他一切所管理的全部都要 失去了，他再也不能够浪费主人的一分一毛了。他在这个权力没有之前，他尽量的用暂时还有给他的权柄，他去帮助人，他去用这些暂时的权柄来让别人得到帮助，而不是为自己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财物，我们所有的拥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可以带什么到神面前呢？你是带金条，还是带你的房地产地契，还是甚至是带你的儿女？你看神啊，你看我的孩子多么争气，一个月赚多少钱，你要把这个带到神面前吗？你要跟神夸耀吗？还是说你将灵魂带到神的面前，你将弟兄姐妹带到神，在祷告中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不义的管家有聪明，能够知道怎么样打发？因为他这样子想，他马上在这个被开除之前的日子还没到之前，他就去做这些事，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个一个一个的跟他们开恩免债，因为他马上就做不了了啊。那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再跟主人交我们一切的账呢？我们要在这个交账之前，我们是否已经在准备了呢？我们是否可以像有些像圣经上西门，金钱的西门，当看到耶稣说主啊，你可以坦然安放仆人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像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已经打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了吗？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聪明在我们里面吗？这在世上不是世人看，是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为不认识的人，为穷苦人，为孤儿寡妇，穷人，外地人，做这些事情都是傻瓜。聪明的是尽量抓，尽量得啊，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自己越开心越好。这个在世上越开心越好，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管别人，先管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可是这些人有个眼光，是聪明人，他说这一切迟早都是要消失无踪的，我要好好的做，把神所托给我的一切的财物来用在一个公义的上面啊。所以耶稣在第九节有总结，我又告诉你们，所以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不义的钱财，钱财什么是不义的钱财？是因为钱财本身就是不义吗？其实不是。如果你是用在自我的满足、自我的享受上面，这个钱财与公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这个钱财如果是用在神所喜悦的，是用在神的国上，用在神的义上，这个钱财是义的，是公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宝贵的，是有永恒的，对不对？你当你为了福音你牺牲的时候，你得到的灵魂是永远的啊！你在神面前的摆上是神纪念的，是神看为义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钱财当你用在这个吃喝 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没完没了的比来比去的时候，你是不义的钱财，你用的都是不义的，而且你做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虽然你为你自己享受，虽然别人很羡慕你，觉得你哇，你好好，你什么都有，我真希望将来跟你一样。可是你在神眼，你是只不过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等到交账的那天，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说：“我所给你的这一切，你是怎么用的？”哦，我说我去哪里玩了？我买了什么东西？我有多少东西？神啊，你看我全部用在我身上了，一毛都没有给别人。你能够与神这样子讲吗？所以最后，永存的账目里面，不是说将。好像账目就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棚子一样的，难道我们将来到天上是去一个暂时的棚子吗？其实英文上它是讲是一个 eternal dwelling， 是个永恒的居所。那永恒的居所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神的国，我们在天父的家里啊。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暂时的必朽坏必离去的你一样也带不走的东西，趁着还有用的时候，趁着你还可以控制的时候，你要为神的国神的义而使用。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第十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什么是最小的事？其实钱是最小的事情。有人说了，能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真正大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好比说生命，你可以用亿万富翁来买你十年的寿命吗？对不对？你可以好比爱，你可以用许多的钱买人的爱情吗？那这样子有钱的人，他们的婚姻一定都是很美满的，他们的对偶绝对不会离开他们了，对不对？你知道的，爱是没办法用金钱买的，对不对？恨可不可以用钱买？一个人他恨你恨之入骨，你以为你给他钱他就能够要吗？对不对？有些父母跟孩子不和，你以为你给他买好东西他也接受了，他就能够爱你吗？对不对？我们或许对孩子有些伤害，对不对？我们可以用物质来弥补他心中的不满吗？所以钱能够解，钱是最小的事，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都不是真正的大事。所以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就是为自己所有的花费，所有的打算。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不能一个人吃不好穿不暖，对不对？可是当我们整天吃吃喝喝，我们吃喝不管吃的再名贵的，最后都是到茅坑里面，对不对？我们有多少人买这个买那个，我们衣柜里面堆满了，一辈子都不会再也不会穿一次的衣服，是不是？这些都是不义的钱财。所以真实的钱财是神的国，神的义。真实别人，下一节讲到，倘若你们在别人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所以什么是别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讲这个管家，他用主人的财富，其实这些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外面的东西，所托管你的一切啊，外面的房产，里面你的健康，你的智慧，你的才能，你的家庭，这都是别人的东西，因为你是带不走的。什么是自己的东西？你如果在这些事上不忠心，自己的东西就是神的国，神的义，因你在神的国神的义上所给上的，将来神在众天使面前要赐给你荣耀与冠冕。这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盼望。他说那使多人归义的，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说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星好像是长久存的，它的光，我们看外面夜空的星，有些的星非常非常亮。所以那些真正付上代价把这个至暂至清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来撇弃，而为神得到灵魂的，使多人归义的，把人在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把他们挽回来的，把一个失丧的灵魂回转到神的国的，他们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啊。第十三十四节讲到，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所以我们很容易一开头我们讲到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一边有很多宗教的仪式框框点点他们要做，可是一方面他们心里是非常贪爱钱财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我们一方面你不一定是所谓贪钱，可是你对钱的态度是这钱是我的，我要怎么用是我的事。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把神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因为你认为钱财是你的，你凭着自己的大能大力赚来的，凭着你自己过人的智慧聪明赚回来，你把神放在后面啊。所以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法利赛人嗤笑耶稣，最后一句话耶稣讲得很重要，他说你们在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所以当我们浪费财物的时候，我们或许在教会里还是有这个、有奉献，有这个那个，有聚会，有分享，有教导，有服侍，甚至也有尽心尽一些力量。可是很糟糕，很重要一点，其实也可能是很美好的一点，就是你们的心神是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心，他不但知道我们外面做了什么，他知道我们心里想了什么，他甚至知道我们为什么想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最后是要荣耀什么，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的心神是知道的。最后他说什么？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憎恶的啊！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憎恶的。你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希望得到人所尊贵的，不管这些是什么你自己填上去，可是你知道你所要得到的可能是神所憎恶的吗？你要得到一些东西是神所憎恶的吗？ abominable 就是神所愤怒的，众人都要的，你要更多吗？越多多越好吗？神所憎恶的你要多少你才满足？还是你会忙着做一些神所人所憎恶的？哎呀，你做那个干嘛？可是神所尊贵的，看为尊贵的。所以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和我们一切的外在一切是我们的吗？我们有没有在浪费主人的财物？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聪明的管家，还是我们是那个所刚刚所描写的不义的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最后问我们，主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交账了吗？因为再过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必定要来，必不迟延，我们准备好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吗？请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真是承认我们是健忘的人，是吧？我们领受了你这么大的恩典，是吧？把我们从何等卑微的地步提升，是吧？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赐给我们的喜乐，是吧？求你赦免我们在许多事上，是吧？在我们过日子上，是吧？我们时常有浪费你的财物，主啊，我们或许还引以为傲，主啊，求主提醒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在我们还没有交账的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你来迎接我们，你要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开开心心，我们是挺身昂首的到你面前，是吧？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有永远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是吧？而不是羞羞惨惨的，是吧？求你帮助我们，你也赦免我们，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